弟兄姐妹平安，真是高兴欢喜啊！又来到我们恩信，能够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三种眼光。基督徒应该有的三种眼光，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三章。我们翻到，你有圣经的话，我们翻到腓立比书第三章，你也可以看屏幕啊，现在屏幕上有列出来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这段经文，我念起哈，大家来印。我念第一节，你们念；我念单数节，你们念双数节哈。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
应当防备神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欺客的。
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
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都不可以靠肉体。
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
就热心说我是立国教人，就律法上明说我是主的子
孙。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当作是当作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做宝座的羔羊，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俯伏敬拜。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生活上，我们常常有迷失，我们常常看不见真理，我们有时候分辨不了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主啊，求主你用今天的信息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一个更新，让我们的眼光能够有所改变，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世上能够做光做盐。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在80年代下半季90年代初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叫做 Atari 上班。Atari 现在是已经是很少人知道啊，不过在当时是很有名的公司，它是做 video game 啊 TV game 的鼻祖，第一家公司做这个 TV game。但是我去的时候呢，公司呢就已经改变被买下来了哈。Atari 就是在亏钱了，然后被一个犹太人给买下来。他这个犹太人呢，以前是 Commodore 的一个董事长，他把 Atari 买下来以后呢，就改变方针，开始做个人电脑。那么我在那个公司里面呢，负责公司的这个有关的这个制造部分的部门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老板呢，那个董事长呢，叫做 Jack Tramiel，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只有小学六年级的程度。他的毕业证书只有到小学六年级，但是他在这个二战的时候被关在集中营里面啊，几万个人进去，几百个人出来，他是那几百人之一。 到了美国之后呢，他就做计程车司机，然后后来创业啊，后来最后进到这个电子业，做最后做电脑。这个人是曾经是美国被列为十大的这个 marketer， 就是市场专家啊，非常非常聪明。那么我跟他做事也有一段时间，我当时是公司的副总裁。那么这么聪明的人呢，也难免有犯错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刚刚推出这个个人电脑，那么就有人就说老板呢，我们是不是要考虑说怎么样跟个人电脑能够连接在一起？你猜他怎么回答？他说，个人电脑就是个人电脑嘛，那个是连接在一起，那是大型电脑的事情啊，英文叫 mainframe 哈，大型电脑的事情 ，personal computer 个人电脑不搞这个的。那个时候也没有电邮。我们推出的时候是八零年代末期嘛，那时候没有电邮的，更没有什么今天的 Facebook 这些社交网站，所以他想都没有想到，他认为那个不可能的事情，不知道，结果他就错失了这个商机哈。这个后来这个 Atari 公司也关门了哈，也关门，曾经是吃喝风云一时的公司。我说这个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商场上啊。我们会看到不单单是高科技公司，很多的公司都是一样的，因为一个眼光的错误导致公司遭受巨大的损失，或者甚至像Atari一样公司就关了。我们个人呢，我们基督徒呢，在我们的成长里面，我们也一样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这个属灵的眼光如果弄错了，那么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呢，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在属灵的追求上，我们应该有三种眼光。哪三种眼光呢？第一个是分辨真假的眼光。分辨真假的眼光，第一节到第三节讲的是你看别人。第二个是衡量轻重的眼光，讲的是你怎么看基督，在四到八节。第三个是懂得专注的眼光，讲十二到十四节，讲的是你怎么看自己，眼光都是看的，怎么看自己。我们先谈分辨真假的眼光。在第一节里面，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很多靠主喜乐的事情，他讲完靠主喜乐，突然之间他就提出来一些叫大家注意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他是说有这些假师傅。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国内有所谓的山寨版哈，这其实就是盗版了。你知道这个山寨版还分类吗？山寨版呢，有分成 B 级、A 级，还有超 A 级啊。B 级是一般的哈，你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啊，就买来也是玩一玩而已。超 A 级的就非常像，像得不得了啊！你几乎，除非是你是专家，你几乎没有办法分辨哈。包括他们的皮带啊，包括他们的这个领带啊等等，这些都是。但是最可怕的是假酒、假奶粉，现在是地沟油哈，那台湾都出现了这个地沟油，很可怕的。为什么可怕呢？因为它很像啊，因为你分辨不出来啊。我看过一个报道，讲这个台湾的地沟油，就那个记者呢，就去用了一些请个化学专家帮忙做实验哈，把这个收集来的这些他们叫收水油哈，把它这个沉淀，把它过滤，然后再用碳啊什么把它去掉那个臭味以后，那请人家来分辨啊，比方说他放了三个油，那么其中有一个是地沟油啊，那么没有一个人猜中哦。好像到最后只有一个人猜对的，说哦，这个应该是地沟油，其他前面测试的都分辨不出来。所以什么很可怕，它是超级的可怕，这叫超 A 级哈。那么在我们基督徒里面最可怕的假师傅是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边讲你们要防备假师傅啊。最可怕的假师傅是什么？就是他看起来啊是很像基督徒的人。这些假师傅他可能怎么样呢？他可能很有爱心哦，他可能是真的是对圣经也很懂哦，但是他常讲的不是真理，这个就是最可怕的假师傅。那我们再看第二节，我们刚刚讲的第一节 这个保罗要我们要小心了、啊。第二节就开始说了，应当防备权力，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歌的。保罗好像讲三种人，其实不是啊，防备权力的也是讲妄自行歌的，防备作恶的也是讲妄自行歌的。那什么叫做妄自行歌？就是妄自行歌里的。保罗在这边他连用歌里这句他都不愿意用，他说这些人配不上说是割礼，他就是割一块肉，妄自割一块肉。他说这个是假师傅，为什么？在当时的这个社，在当时的初期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防备是什么意思呢？防备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的可以知道 watch out 是看的，所以我们讲这是个眼光，分辨真假的眼光啊，很重要。我们看看经文里面这些，有第二节跟第三节啊。第二节里面讲的是妄自行割的，它是假的。那么第三节就讲到真是受割礼的。那么妄自行割的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外邦的信徒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在当时初期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异端出来。感谢主，我们都是外邦的信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不需要行受割礼才能得救，这要什么？归功于保罗在当时很大声的疾呼，他说真受割礼是不靠着肉体的，我们外邦的信徒不需要受割礼。保罗在当时的时候面临了教会里面有一些所谓的犹太主义者。什么叫做犹太主义者？在初期教会里面有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信了耶稣之后，觉得光信光光靠信耶稣还不够，觉得必须要遵守一些律法的行为，还更重要的要行割礼。那么他们是讲什么呢？他们认为救恩本来就是属于犹太人的，你看旧约圣经里面啊，救恩是属于犹太人的。那么外邦人不是不能得救，但是要得救要先成为犹太人。那怎么能够成为犹太人呢？在他们的定义里面，什么叫做犹太人呢？就是要受割礼，要行律法。所以信耶稣，光光信耶稣是不够的。那么保罗怎么说？保罗他说，神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神从来没有说我们必须要成为犹太人才能得救，他主张的是因信称义，只要信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义，神从神而来的义，我们就可以被称为义人。然后他反对将割礼当作外邦人得救的先决条件。保罗并不是说他割礼不对啊，他也有时候他也行就劝啊人啊，他的跟他在一起的也有一些时候他是行割礼，但是他说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来当作得救的条件。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思？我们读到这个哦，初期教会很好，我们多一点知识啊，了解犹太主义者。但我们对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去分辨真假？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道理在里面呢？弟兄姐妹们，你们可能常常有机会上网去看一些属灵的资料，对不对？甚至你有机会参加外面的这个所谓的大教会的 conference， 对不对？要小心哦。因为什么？现在的资讯这么丰富哈，在上网什么东西都可以看，但是我们有没有分辨的能力呢？你知道今天仍然有这些偏差的真理，至少从三方面我来看呢。第一个，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有偏差？我还不敢讲说他一定是假师父哈，其实当中是有一些是假师父的，有一些不能算是基督徒的，但是我不愿意在这边这样子武断的说他们，他们要跟是不是真基督徒，他们要跟神交账的。但是我们就看看他的讲的道理。第一是不讲圣经的。我多年前，我的儿子啊，老大 在东部读书的时候，那么我跟师母呢就去探访他。那么我的老大呢，他是从高中开始就非常爱主哈。但是我们去的他在东部读书，一个私立学校读书，我们去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去一个教会。去了那我们也搞不清楚那个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教会，那去了以后我们发现有点不太对劲了。那一天他们请了一个特别的讲员来，那个讲员呢从头到尾没有打开过圣经，甚至只讲一句圣经的话，他从头到尾在讲嘛，在讲预言哦，讲这个某某人你站起来，你以后会怎么样啊？某某弟兄你站起来，你以后会怎么样子？不讲圣经啊。其实今天也很多，你看到有一些传道人，顾名所谓的传道人，他讲的是他自己的那一套，那么到最后的呢，就讲几句圣经的话，我们叫做撒金粉呐、就把圣经当了金粉撒在上面，你看到好像有圣经，其实他讲的跟圣经完全无关的。有人一上台把圣经念完以后他就讲他的了，无关的，这是不讲圣经，这肯定是偏差哈。第二个是不传基督。什么叫不传基督呢？有一些我想你们在电视的上面也看到哈，有一些这些出名的有名的传道人在讲这个成功神学，哇，很多人很欢迎呢、然后一听到他讲到的时候，哇，就你神是要让你成功的，神让你要有快乐的哦，你今天来我这个聚会啊，你就一定会快乐的啊。甚至在韩国有些传道人还说哦，你一定你信主，主就赐给你很多很多很多你要的东西。他们不讲十字架，不讲我们基督徒要有受苦的心智，不讲我们基督徒可能要面临苦难。因为什么？因为那些人大家不愿意听嘛。常常有一些包括从国内来的传道人讲什么你要是信主的话，你就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新生命。但是他不谈罪的问题，他不要别不要那个慕道友要认罪悔改，他不谈这些。我们的信仰的基本就是相信我们自己有罪，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我们相信他。但是有一些传道人是不讲这个的，不讲不传基督的，这肯定是个偏差的道理。第三个是在这样的传道人里面，在这样的教会里面，神没有荣耀。我就不讲什么教会了哈，在某些教会里面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讲话，他们不管是在讲台上面或私底下言必称他们某某某牧师，他不讲圣经的根据，他讲某某某牧师说怎么样子。甚至他们在查经的时候都要先看一段某某某牧师讲的话大家来研习他的话。这是高举人不高举神。我感谢主，我知道恩信是一个很纯正的教会，没有这些事情。我们要高举神任何人在神面前都不应该窃取神的荣耀。所以在今天如果你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我要你也小心，你要知道怎么去分辨真跟假。那么我们知道怎么去分辨真假，决定了我们是跟随神，跟随谁，跟随哪一个人，跟随耶稣而不是跟随人，决定了我们是跟随哪一个道理，那个道理是圣经的道理不是人的道理。知道这以后，接下来在我们属灵的追求上，第二个重点你就要去衡量轻重，你有一个眼光怎么样去衡量轻重，就好像这个秤一样有轻有重。我常常在跟这些慕道友讲一句话，其实我讲的这句话呢 也跟可以适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就是说你对你死后的看法是什么，你对死亡的看法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人死了以后是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那真的我们这一辈子怎么过，那很简单呢、啊、对不对？英文就是 maximize your life， 你喜欢吃喝玩乐的你就尽情吃喝玩乐，对不对？你喜欢读书的你就好好读书，你觉得、事业做成功很重要你就去做成功嘛，就是 maximize your life。 但是万一我们死了以后有个永生的时候，那我们怎么过这一辈子的生活就很重要了，因为那会影响到我们将来更长远的永生。这个道理我相信大家都懂，但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出来觉得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去见主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活得像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的观念在我们心里面，而不是那个是永恒的观念是这个，我在世上 又有另外一套观念，这两个是分开来的事情，不对的，这两个是要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 他自己所经历的哈。保罗他说到不要靠肉体，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讲不要靠肉体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肉体到底是讲什么？当然不是讲我们的身体哦，不是讲我们这个臭皮囊，他是说什么？他是讲到他自己的背景，他自己的经历。这上面我们刚刚念过了哈，里面有一个要讲的，那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讲希伯来话的希伯来人，因为当时很多的希伯来已经不讲希伯来话了，或者到别的国家去了，讲希腊话的。他说他是法利赛人，然后他又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哦，他为什么讲把这个话抬出来讲呢？因为他当时啊，在他还没有归信主之前，他认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这个教会呢是异端。初期教会的时候还没有讲基督教，就是讲什么，就是讲说寻这道的人，行这道的人。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道，是就是以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以主耶稣基督的教条教导作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基准，作为我们生命的盼望。他说这是一个异端啊，没有这回事情。他就逼迫，所以他就做了很多逼迫教会的事情。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的价值观改变了，在他生命中孰轻孰重有一个三个步骤的改变。我们看看第七节跟第八到第八节。第七节说他把先前以为有益的当作有损，然后第八节上说他把万事当作有损。你们看那个经文哈，看你圣经上的经文，第八节下就讲说他把万事看作粪土。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是一个渐进的一个关系？首先他把先前以为有益的当作有损，然后先前以为有益的就变成万事当作有损，然后把万事当作有损变成万事看作粪土。我们要很仔细的来讲这个，什么叫做以 先前以为有益的？他就是在跟他过去的信仰跟基督来比较。他说我们人信，我们看到第七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信主以后因为基督，我们要把肉体当作有损的。保罗说他以前对他有益的，那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人的出生跟经历，他说那些都是肉体。保罗他的出生纯正呢、啊，保罗他在信仰上，最所谓的信仰上他好像是非常热心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他说、啊、犹太人是很热心的，在耶和华面前他们是很热心的，但是他们不真认识神。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把肉体当作有损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出生和经历，如果你是有无神论背景的，你从国内来的，这些在主的信仰面前，你都要把它当作是有损的。因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因为这个信仰，无神论的信仰，无神论的这个背景，他没有办法接受耶稣，他那个关过不了。我们去比较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样的一个背景，这样的一个经历，可能让我们会受到影响。你知道，在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在《使徒行传》里面讲，他奉了大祭司的命，然后呢去捉拿基督徒，捉拿那行这道的人，不论男女，他捉到了就下监。直到有一天在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大光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然后保罗问了两个问题，你们知道是哪两个问题吗？他第一个问题问什么？他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犹太人知道这个大光来肯定是跟神有关的，但是他不太确定。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他是迫害基督徒啊，他说你迫害基督徒就是等于迫害我。哎呀，保罗这时候知道了，他错了，他知道过去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是错的。接着他问第二个问题，他问什么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他明白他的错了以后，他就相信接受耶稣，然后紧接着他就问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主啊，你是谁？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当然都在问这个问题，要不然今天你不会坐在这里。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仍然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主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然后第二问题，由于你认识了你跟主的关系是什么，你要为这个关系摆上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问我当做什么。那我不是在要你们说每天早上起来姊妹说我要穿什么衣服那弟兄们说我今天要吃什么饭这不是在问这些问题的，问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你要做什么？主是不是叫你继续做你现在该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去想过呢？好，这是把肉体当作有损的。为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过去的这些经历，你的背景，如果妨碍你去信耶稣的话，当然是有损的。保罗就是说，他过去那样子的一个背景，法利赛人的背景，这个正统，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妨碍他去认识了主耶稣。在犹太人心目中，耶稣不可能是那位弥赛亚，耶稣应该是一个荣耀的耶稣，怎么会钉在十字架上？对真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所以是有损的。那么进一步保罗就讲了，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他从把肉体当作有损，进一步说把万事当作有损的。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是万事？万事不就是所有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你们读到经文读到这边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自己这问题，我能够把万事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有损的吗？你如果是很认真的对待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你要问呢，我仍然要工作我仍然要生活主啊，我怎么可能把万事当作有损的呢？那么这句经文到底怎么解释？你们有没有问过这问题？他不是讲说，他是讲万事，但他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损的。那我们只有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或者是你去山上去做一个修道士那你才能够可能跟这个万事不连上关系。那就算是修道士，山上的修道士，你知道我到那个土耳其，他们有些修道士是在那个岩柱上面，很高的岩柱上面盖个房子在里面过日子，但是他要吃饭，他要喝水 他一样要从山下把东西给吊上来，不可能。所以这个万事是什么？是任何妨碍我们跟基督有个密切关系的事情，你就都要把它当作有损的。那什么叫做妨碍跟基督有密切关系的？我举一个例子，铁达尼号这个电影可能大家看过哈。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有一幕镜头啊，让我印象很深刻。当船长啊下令啊要放弃的时候，放弃这条船的时候啊，那镜头就照了一个很有钱的一个贵妇人，她在她的房间里面，那么她的眼光呢，一下子看着她桌上的一个箱子，那箱子是什么？是她的珠宝箱。所有他的有价值的这些珠宝都在那个箱子里面，然后眼睛一下子又转到一盒的柳橙啊，你们叫柳橙啊。他在这两者之间眼光徘徊来徘徊去，为什么？他后来下定决心拿那一篮的柳橙走了，为什么？船都要沉了，你这么这些珠宝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命比较要紧啊，那个柳橙呢还可以帮助他过几天啊，说不定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把我们自己推到极致的时候，如果你到了生命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你到底选择什么？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像这个妇人一样，那个珠宝是对自己救命的，没有用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等到那个生命最后的关头的时候才要去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呢？为什么我们过的日子好像，哎呀，我永远不会死啊，我天天在那忙啊忙啊忙啊。这就是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你当你忙到一个地步，跟神的关系不再那么亲密了，当你跟主耶稣的关系好像越来越冷淡了，当你觉得你好像感觉不到神的存在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会这样子的，你第一个要想到我自己怎么了，我是不是忙世上的事情忙太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一生的看见，把万事当作有损，当作这个字也是看见，所以我们说它是一个眼光嘛。这是一生的看见，一生的功课。你不要以为我前几年还不错，没有 guarantee 的。你前几年不错，或者你去年不错，不代表你今天不错。这是要随时要保持跟我们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有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唱诗歌说，我们要求主常在我们里面。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在我里面，我就在你们里面。你求主在里面，结果你自己不在主里面，怎么可能呢？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所以我可以把万事当作有损的。这是保罗讲的，不容易啊，把这世上的很多的事情当作有神的，只要他妨碍到我跟神的关系，我今天从早忙到晚，结果我根本没时间灵修，没时间祷告，那肯定有问题了。那么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这个认识是什么意思啊？认识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呢，他不是在讲头脑的知识啊，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说一个关系的夫妇。原来最初这个认识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夫妻同房，就是用这个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啊！我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不是说我今天来主日学啊，我又学到了一点，不是，那是大脑的知识而已啊。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知识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让我们能够整个人能够更新而变化。 如果这个知识不能让你更新而变化，这个知识不是认识我主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和主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个人关系。你知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被主耶稣被这个大光照了以后，当然后面的故事你们也知道哈，他眼睛就瞎了三天。他眼睛瞎了三天的时候，他也禁食，然后在这个三天当中啊，真的是他肉体的眼睛是瞎了，但他心灵的眼睛是亮。他就再回头去想他过去怎么这样逼迫基督徒，他跟主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之后呢，他在大马士就开始来传讲主耶稣基督。然后他到了亚拉伯待了三年。他为什么待三年呢？因为过去他在这些认识耶稣的这些道理上面呢走偏差了。他花了三年的时间，我相信呢，在沉淀自己，重新再建立他跟神还有在神学上面的一些基础。所以他说他跟主之间的这样一个认识呢，是一个有密切的个人关系，他花上了代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不用花代价的，不是快餐呐、啊。你今天 drive through 啊，你到前面讲说我要吃什么，然后到前面付个账，东西就给你了。我希望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这样子啊。哦，我今天来教会聚会，就好像我去花了一个小时啊，我好像走过快餐店，我回去以后，我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基督关系就焕然一新，是这样子吗？没有那么容易呀。当然，听讲道是对的，但是你自己也要摆上功夫，让你自己能够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在这里就提出一个挑战。弟兄姐妹们，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你不必现在回答我，你自己去思想一下。好，我们讲到这个是个递进的关系，到第三层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我为要得着基督，把万事看作粪土。他前面是说把万事当作有损的，接下来说要把万事看作粪土。哎呦，怎么能够把万事看作粪土呢？他说是为了要得到基督，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望，他可以把万事看作粪土。那什么，我们先讲什么叫做得到基督。我们不都是信主了吗？我们怎么还有得到基督不得到基督的这个问题存在呢？不一样的，你信主了是什么？是表示你得救了，但是你的生命是不是建立在基督之上，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得着基督是得到基督的一切的丰富，让你的生命完全根基在基督之上。在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保罗他定的目标哈。他为了这一个，他把万事看作粪土。然后我们接下来什么叫做粪土？粪土当然很容易理解了哈，不需要我再说。但是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价值。你可以把万事当作毫无价值，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用做选择了。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很密切的地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像铁达尼号的那个妇人在那边看看他的珠宝盒，再看看那一篮的柳橙，你心里自然而然就知道，第一时间你就可以下决定你要什么。把万事看作粪土没那么容易，把妨碍你跟主耶稣基督的事情看成是毫无价值，而且你是不用选择的，没有那么容易。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1983年的年初哈，那时候圣母跟我还住在台湾，那么我们住在一个山腰上的一个房子啊，就像我们有点像我们今天的这种 townhouse 一样，前面有个小院子，那么联动的啊，跟别家连在一起。那一年我住在台北哈，你们如果知道台北，我住在台北景美啊， 那一年的这个春天哈、啊，二月份呢、啊，啊，一二月之间呢、啊，连下了60天的大雨，是破了台北市的记录。那我住的那个地方呢，那个建筑啊，建筑商呢，啊，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地基的啊排水设备做好，就是在过年前一天。我那时候在外面做我跟朋友合开公司嘛，我到那个公司里面，我去主持这个晚会哈，就要迎新年啊，除旧戏的一个晚会。突然之间，有人在打电话来了，是师母哈、啊，留个话，说家里前面呢、有个地方塌下去了但是不要担心。那我就想不要担心就不要担心嘛，我就继续主持我的晚会啊。回到家一看呢、啊，不得了，我们家的那个前面的小小那个院子全都塌下去了，因为它是建得很高嘛，那个地根基啊都露出来了，那个大门一打开，下面就是几十公尺那么深的那个地方。那后来我问师母说当时情况怎么样，他说当时我的老二啊才1岁出头啊，他就陪着老二在睡午觉，就突然听见很大的好像放鞭炮的声音，他就觉得不太对啊，往窗外一看，哇，整个山崩了，我们房子就在山顶上。他当时吓得抱着儿子就往那个顶楼跑，然后呢就跨越我们隔壁家这样逃出来。他在房间里面也有一个包包里面有很多的台币哈，也有很多的其他币，很多钱呢，根本没有时间去想钱在哪里，命要紧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说你不用选择了，他不会去想说哎呀我还有什么身份证啊，还有什么那个根本就是祸到临头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基督之上的时候，我们那个对我们有影响的，对我们和神的关系有一个不好的影响的，我们不必做选择的，就自然而然就会去靠近耶稣。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是个天平呢，你的天平是偏向哪一边呢？你的天平是在肉体，是在万事之上吗？还是你把它当作有损的，你把这些妨碍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的事情都当作是粪土呢？还是你以基督，能够以基督为重？每一个人都要问自己啊，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你要做一个选择。价值观的改变不容易啊，我自己我也跟坦白跟大家讲，我1989年重新再回到主的怀抱了，但是你说我自己经历过那么多年信仰上的一个挣扎，我离开过教会啊，大学的时候就离开教会，初中的时候受洗，大学的时候离开教会，经过很多年那个信仰的挣扎再回到神的怀抱，我应该很认识主了，但是我信了主以后我还是有一段时间呢，还是在这个世上挣扎。我那时候我刚刚讲，我说在 Atari 做副总裁，就拼命的往上爬，想办法往上爬。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工作时间是很长很长的，长到不好意思跟你们讲，一个礼拜做80个小时啊，除了聚会以外都在上班但是我慢慢觉得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我当时是我在变成我在受洗的时候，我已经是公司的处长，我就是想要争取成为副总裁，所以我最后是争取到了。但是我争取到了以后，我就想说 So what， 因为公司里面总裁是董事长的儿子嘛，那我想我总裁没有我的戏，我不是他儿子，我没有机会了，我就要做争取做副总裁。我相信在座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是在你的职场上面，你想努力往上爬。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但是值得的嘛。我一直到什么时候？我一直到1997年、1998年的时候啊，我去了一趟以色列。我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旁边，那边有一座雕像，那个雕像是什么？雕像就是主耶稣基督跟彼得的一个雕像，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彼得跟他的同伙七个人不就是还在下海打鱼吗？一晚上打不到鱼，主耶稣基督教他们就把打养很多鱼，然后主耶稣基督对彼得怎么说？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这些很可能指的是这些打鱼的事情，也很可能指的是那个对岸的那些荣华富贵。主耶稣基督问了彼得三次。我在那个地方啊，我看到那个雕像，在那个雕像面前祷告的时候，好像主耶稣基督当年问彼得的这句话，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再一次在我心里面滚动，好像主耶稣基督在问我说，沈有芳，你爱这世界比我更深吗？那是我第一次真的就下定决心，而且是我想主若许可，主若愿意用我，我愿意出来。那是我在那个之后慢慢改变，对这世上的这一切啊，就不是看得那么重，当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价值是在什么地方，是要以神的国为念，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谈到说，那你在服侍神的道路上面，你要有懂得一个专注的眼光，那在12节到14节里面，这是看自己啊。我们第一个分辨真假是看别人，你要注意到这个人是讲传的道理是真的还是假的啊。第二个，我们衡量听众的眼光是要看什么？看耶稣，看基督。第三个，专注的眼光是要看自己。经文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的，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12节这么说。然后接着说，3到10节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这里面有个重点了，重点是什么？你要忘记背后。那么什么叫做忘记背后？我认为啊，忘记背后至少有三点。第一个，忘记你过去的辉煌。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啊，你过去可能在别的地方啊，或者甚至在美国，你曾经有辉煌腾达的时候，你可能在这边你觉得哎呀，你龙游浅水，朝霞戏，对吧？你觉得你还在这边不得志，这些都要忘记。对我自己个人来讲，我不管我过去在公司里面做了些什么，我都要忘记。第二个，要忘记过去的软弱。最近我跟我教会里面一个弟兄谈他对圣经很有兴趣，我在鼓励他多一些服事。他怎么回答我？他说，我只能坐在第二线，我不能到第一线。我说什么意思啊？他是再婚的。他说他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所以他不配服侍。我说，在神眼里面没有谁是配，没有谁是不配啊。你过去的软弱，那就对付这个软弱就好了。我们一样哈，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因为我过去犯下的错，以至于觉得你不配来服侍神，要忘记。然后要忘记过去的服侍，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很多年，哎呀，你说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是该我休息的时候，你们这些后浪你们来服侍吧。不对的，对不起，当中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是已经服侍很久了。我们服侍神是直到我们离开这世界者， 你就是身体再差什么，你也可以祷告，啊，这是如果啊，当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我自己名字啊，原来是我跟你们说过哈，我原来我的名字是沈有芳哈，那个有是朋友的有芬芳的芳，后来改名叫做有没有的有哈，方法的方。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有方法，人没有方法。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我自己鼓励我自己。我过去在职场上做过一些事情，那些都没有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我那些我都要放掉。向着标杆直跑。那么为什么要向着标杆直跑呢？保罗说，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的奖赏。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在奔跑主的道路的时候，就好像在赛跑一样。你不要去看旁边谁在帮你鼓掌呢，谁在夸奖你呢，谁在批评你呢。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一点特别重要。你不是要得人的奖赏，不是要得人的夸奖，你乃是要得从神而来的奖赏。就好像我们在赛跑完了以后，不是马上拿奖的，你要到司令台去领奖的。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遇到挫折，有人批评你，有人觉得这个教会不兴旺，有人觉得这个教会讲台太弱，有人觉得这个教会很多的这个 program 都没有，很多节目都没有，不要灰心，因为只有神才能够判断你是不是能得奖赏，不是在于人，而是在于神。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是为了得上面召我来的奖赏，不是旁边的人的奖赏。那么什么是神的奖赏呢？是一个永恒的荣耀，不是今天，是我们哪一天再见主的时候，主称赞你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向神交账，不是向人交账。这样做标杆直跑，只要神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就是我们的目标了。所以在讲到这个时候，我要再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弟兄姐妹，当然我们教会小啊，很多人要做很多事情，不太容易说啊，你只做一件事情，你可能在教会里面你又做领会的，你又做其他事情，但是你要尽量专一啊，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是什么，明白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么去尽量的专一的去做。在罗马书12:7-8里面讲，他说或者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作为结束哈。杨牧谷牧师是香港人啊，我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杨牧谷牧师呢，他曾经得过英国剑桥大学的哲学博士，他在香港牧会很成功的一个牧师，牧会很成功的牧师。但是后来呢，他得了鼻咽癌，神就呼召他啊，他呢就开始以文字工作为他的服事的最重要的中心。当然他还在教会里面牧会，但是作为一个牧师，他不去跟人家吃饭的，弟兄姐妹的邀宴他不去的，他跟他讲得很清楚，你要吃饭可以来我们家，他不去吃饭，他要把所有宝贵的时间放在文字事工上面。他每天早上4点起床，祷告之后就开始写。他的一生，他活到56岁啊，过世了。一生自己写，跟别人合写，写了70几本书。我真的是佩服他。我写一本书还是跟别人合写的，从准备到要出版2年的时间。他编了《神学词典》。受神大大的这个重用。我在香港有机会碰见杨牧谷牧师的师母， 他就跟我讲，他就觉得他要专一。他因为他这个讲道很有名，全世界很多人请他，他也不随便答应。我用这个话来意思想讲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focus， 英文叫 focus 啊，在神的事工上要尽量的 focus。当我们小教会哈，你可能要兼做其他事，但是有一样事情肯定是最重要的。你要知道那样事情在侍奉里面，神要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你要 focus 在那个事情上。这个 focus 说穿了也是一个物理现象嘛，对不对？你这个光要聚焦，你才能够产生能量，才能够燃烧啊。所以我们有三种眼光，属灵的追求的三种眼光。第一个，你要分辨真假；第二个，你要知道和什么是轻，什么是重；第三，你要能够专注。这三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成长的眼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孩子在你面前真是再一次的把恩信这个教会真是交托在神的手里面。主啊，求主你来兴起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求主你让他们在属灵追求的眼光上面能够有所改变，求主你让他们知道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求主你让他们知道侍奉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主啊，巴不得你真是让他们的生命里面可以翻转过来，以至于教会能够兴旺，以至于教会能够荣耀主你的名。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